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1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川普应该要将北韩人权作为重要的议题。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香港时间的星期四宣布辞职，备战特首选举。
如果我的辞职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我是打算准备参加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我们的记者稍后在时事经纬环节的连线报道。而另外，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受到当地的黑社会分子攻击，台湾朝野立委要求警察调查背后是否有主谋。详情亦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省议会大选，但他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喜欢他，他认为这是一种的资产，不是负债。
If Putin likes Donald Trump, guess what, folks? That's called an asset, not a liability. Now,
川普在他近六个月以来在纽约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说，即使普京真的支持他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在跟普京打交道的时候亦都会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加强硬。川普还否认他在俄罗斯有金融利益。当记者问到美国情报部门相信是普京下令对美国选举进行黑客的袭击，川普回答说他不应该这样做。虽然承认俄罗斯进行黑客袭击，不过川普否认新闻报道所讲的俄罗斯掌握着大量可能有损他声望的个人资料，以及他的工作人员与俄罗斯进行了合作。站在十面的美国国旗前，面对着250名记者，川普星期三还宣布为避免利益冲突，他将会脱离他的商业帝国。川普说他将会建立一个信托，他的两个成年的儿子以及川普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他1月20号就任总统之后接管他的全球商业利益。川普说他将公司的管理完全交给两个儿子，他说他们不会跟他讨论生意问题。华盛顿律师谢瑞迪伦说他和其他几位律师负责为川普的资产，包括高尔夫球场、饭店、办公楼和消费产品公司等建立了信托。他说这个将会使到川普和他的公司管理完全隔离。迪伦说川普这样做是自愿的，美国法律并没有要求他在白宫期间停止管理他的公司，但是一些政府官员、道德标准专家就认为川普应该将资产放到盲目信托，否则外界会不断地质疑他的总统职位对他的家族企业是否带来好处。川普在记者会上还重申了他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立一道墙，保护美国就业，制定一项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计划。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上承诺他上任后要精简机构，使到国务院更有效率，节约成本。他还说要中国 对中国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蒂勒森在听证上对议员说他注意到过去几年国务院结构图上又增加了很多个方框，他还暗示他将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军事活动的问题上。他说北京在南中国海岛最上建造军事的设施可以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比。在长达九个钟头的听证上，蒂勒森对议员说中国需要得到更加明确的资讯，这个就是必须要停止建造人工岛屿，进一步的建造活动是不会被容忍。抗议者好几次打断了听证。 特勒森同总统当选人川普一样，都冇任何政府公职或者系军队服务嘅经验。参议员提出嘅担忧之一系佢嘅石油公司职务会唔会对佢处理国际事务嘅立场系有影响。从特勒森嘅回答可以睇出，奥巴马政府嘅一啲国际协议可能会有一啲嘅改变，包括可能停止最近嘅对古巴开放政策，同埋重新审视多国签订嘅伊朗核协定。特勒森在某些问题上立场与川普不同，包括川普所说的允许日本和南韩这些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国家发展核武器。最近刚刚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职务退休的特勒森说，不反对跨太平洋交易伙伴协定，这项协定得到奥巴马总统支持，但川普和他的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特勒森表示他会维持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不过他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还存在疑问。环保活动人士认为他的立场不够坚定。而在人权问题上，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鲁比奥说，他们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为这些原则挺身而出的国务卿。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应该将人权作为对北韩政策的重要的议题。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林洛夫斯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他期待川普政府下北韩人权问题得到两党的支持。他说他认为要长期解决北韩造成的为美国带来很多困扰的安全问题，前提是北韩人民要有权力来到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星期三，美国宣布对违反人权的北韩官员和政府机构进行制裁。美国因为北韩持续和严重的侵犯人权和新闻审查活动而对七名北韩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星期三宣布制裁的对象就包括北韩的两个政府机构劳工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裁内容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和利益，美国公民不准和被制裁的这七名的北韩人和两个机构有商务的往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的提名人特勒森说美国需要重新对台的承诺。我们亦会报道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今日宣布请辞，并且说准备选举特首。不过首先呢，就是报道有关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在台湾被黑道分子攻击，台湾朝野对此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呢，被当地的黑道分子攻击。台湾朝野立委要求台湾警方调查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并且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警方日前逮捕了涉嫌攻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的黑道人士四海帮堂主陈子俊。警方表示将会持续扩大调查黑道介入这宗事件的程度。黄之锋以及是香港议员罗冠聪等人受到时代力量党的邀请赴台交流，不过在入境机场的时候遭到统派等团体的抗议，并且是险些是遭到殴打。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要求警政署调查这些台湾黑道人士背后是否有指使者。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欢迎各种多元不同的声音。
李俊毅表示，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台湾是欢迎各种不同多元的声音，但是台湾绝对不容许有人破坏民主政治、民主程序的行为，包括黑道介入。不单止现时的黄之锋、罗冠聪等这个场合，台湾还是看到亦都有黑道参与年金改革、日本食品的座谈。李俊毅委员仲话，台湾的国家安全单位亦都应该注意相关事态的发展，预防外力以及是暴力介入台湾的民主进程。 王之锋事后接受媒体查问的时候表示，抗议团体可以得知他们的班机、酒店，令到他们是很诧异。王之锋还强调，在民主社会当中，港台民选代表的经验交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事实上有黑道人士一路从香港搭飞机是跟过来，港台黑道人士的合流对台湾民主是很大的挑战。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许旭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人推测中共统战部门是这些暴力事件背后的藏镜人，如果属实的话，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绝对没有好处。
第一个，中国大陆这边得不到他要的目的，就是说让台湾人民更。
许旭仁表示，第一，中国大陆这边得不到他们要的目的，就是让台湾人民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好感，这个是绝对不会。其次，这个反而会刺激台湾人民加深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再来就是这些间歇性的社会动乱亦都会造成国内的不安，这些不安会令到台湾社会对于统独更加的分歧。许玉仁委员仲指出，王之锋等人具有政治敏感性，台湾警方应该做好安全维护的工作，并且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台湾回到香港的时候遭到了统派人士的追打，而此外王之锋的助理林纯轩被香港警方逮捕，理由是去年底在中国驻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非法集会。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林宝华的妻子杨月清透过脸书表示，对于香港众志成员被逮捕是感到愤怒，他还质问如果这个不是政治报复，那什么才是政治报复。目前在台湾任教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亦都指出，台湾捉的是殴打王之锋的人，香港捉的却是王之锋的助理，这个不可能是巧合，这个是报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下面是香港的政治消息。即将在3月26号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进入了关键时刻，热门的参选人之一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星期四正式向特首梁振英辞职，在星期五开始他的休假，等待北京方面批准。林郑月娥会见传媒说，在递辞职信的当中有向北京交代现时辞职是为了参加特首选举。而辞职刚刚满一个月的另一名热门参选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仍然未得到北京方面批准辞职。民主派就说不会支持延续梁振英施政路线的特首候选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道逸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林郑月娥辞职以及有关特首选举的最新消息。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咁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星期四正式辞职啊，佢向记者表示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乜嘢呢？
是咁，距离3月26号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只有70几日，曾经多次表示不会参选特首的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上个月9号特首梁振英突然宣布因为家庭原因不角逐连任，佢随即就在翌日表示，由于现时变化非常巨大，不能够不重新考虑情况，会认真考虑参选特首的。而经过大約一個月，林鄭月娥星期四朝頭早正式向特首梁振英辭職，並且呈交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林鄭月娥傍晚五點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簡短交代而家辭職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打算準備參加下任特首選舉的。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啊？
正如我喺辭職信中講咧，喺呢個時候請辭。只有一個的原因的，就是如果我的辭職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我是打算準備參加下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咁，林鄭月娥宣布辭職的記者會不夠四分鐘，她先後用廣東話和英文發言，沒有接受記者提問就離開。林鄭月娥星期五會開始休假，等候北京批准她辭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將會署任政務司司長的職務。任敬陽，
是咁預計林鄭月娥將會幾時正式宣布參選呢？
係咁，林鄭月娥需要等待北京批准佢嘅辭職，先至能夠正式宣布參選特首㗎。而近日香港多家傳媒引述消息，北京可能會喺下個星期批准林鄭月娥嘅辭職，不過佢可能會到2月3日，即係農曆年初七先至舉行造勢大會，宣布競選班子同埋政綱㗎。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林鄭月娥的核心競選團隊已經組成，將會由前行政會議成員兼西九文化董事局副主席夏佳里牽頭，行政會議成員陳志思和30會召集人兼金融發展局成員李律仁，估計亦都會在競選團隊之列。而上屆2012年的香港特首選舉，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2011年9月底已經宣布辭職，北京大約2日之後咧就批准唐英年嘅辭職啦。任敬仁
係嘅，另一名特首嘅熱門參選人，舊年12月12日宣布辭職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咁佢嘅辭職係咪已經獲得北京方面批准咧？以及有咩乜嘢嘅新動向咧？
係咁，多家香港傳媒報道，北京有可能喺今日曾俊華辭職滿1個月批准佢嘅辭職。不過，截至香港時間星期4晚上9點，北京仍然未批准曾俊華嘅辭職㗎。有傳可能下星期同林鄭月娥嘅辭職一齊批准㗎。有香港傳媒報道，曾俊華嘅選情唔樂觀，一旦北京呢個星期之內唔批准佢辭職，佢將會啟動 Plan B。包括用众筹竞选经费等的方式，全面冇底线咁样争取民意，希望成功入闸噶。有建制派人士就认为，曾俊华同入林郑月娥的辞职获得北京批准的快慢，可以反映北京的支持。不过有传媒就认为，上届唐英年的辞职2日就获得批准，仍然是败选，这个的指标是未必准确的。任敬仁
是的，对于曾俊华的辞职迟迟都未获得北京批准，现在林郑月娥辞职又准备参选特首，民主派方面的立法会议员又怎么看呢？
係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回應林鄭月娥宣布辭職，表示舊年12月初梁振英宣布唔連任之後，香港人高興咗一段時間，但係林鄭月娥隨即宣布重新考慮參選特首同埋延續梁振英路線，令香港人擔心梁振英嘅路線會重來。陶謹申認為林鄭月娥星期四宣布辭職會令到香港人真誠的恐懼和真誠的擔心的，聽下陶謹申怎樣說。
市民是真的在這一秒鐘開始是要真誠的恐懼、真誠的擔心。我作為市民都是梁振英路線有可能再回來，還有回得來很快，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市民在下午所要擔心和立即要擔心的事情。所以即梁振英不再尋求連任，原來梁振英的路線是要繼續的，就是所以我為什麼我希望林鄭司長呢，如果他真的參選的時候，他是不是要市民硬食梁振英的路線呢？
咁至於曾俊華嘅辭職仍然未獲得北京批准，陶謹申就表示，北京喺小圈子特首選舉當中有好大嘅影響力，例如透過係唔係批准一個人嘅辭職，令呢個人係唔係可以參選，幾時可以開始參選。而目前嘅情況更加令人憂慮，即使特首選舉已經係唔公平、唔公開嘅小圈子選舉，仍然受到更進一步嘅操控。同時北京亦就這個問題欠港人一個交代。陶謹申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既然揚言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現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任敬仁
是這樣，有份參與協調民主派專業團體參選去年12月特首選委會選舉的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對林鄭月娥辭職有些什麼看法呢？
係咁，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表示，民主派表明唔會支持延續特首梁振英施政路線嘅特首候選人。佢認為林鄭月娥喺過去幾個月嘅表現，同埋佢曾經親口講要延續梁振英嘅路線，難以想像民主派會支持林鄭月娥噶。聽下，莫乃光仲話，320多名民主派選委仍然未討論係唔係派人參選特首，但是他認為如果民主派派人參選，有機會令到北京加強控制，最終可能只有一個建制派的候選人出選，造成一個假競爭，因為在一個不公平的選舉制度當中，民主派的候選人最多只有300多名的民主派選委支持，很明顯這樣是不代表香港整體民意的支持度，而建制派只有一個候選人的話，就可以得到800多个选委的支持，造成一个假的认受性给这个特首选举的。听下莫乃光怎么说，
好像有一个竞争，实际是假的竞争。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肯定是非常之不理想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算是中央还是西环，都是在这里是似乎是派了一些信息出去，就是说好像只有一个阴点的候选人。咁呢一个先至系大家个集中嘅注意力喺嗰度。
莫乃光话：呢一次特首选举，连建制派嘅候选人都受到好大嘅限制。佢呼吁香港人要睇清楚选举唔公平嘅情况，而民主派嘅选委会考虑相应嘅行动，令到呢一次嘅特首选举唔会变成阴点中嘅阴点噶。任敬阳，
系噶，剩翻最后少少时间，请你同我哋讲一讲公民党嘅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又点睇林郑月娥辞职呢？
是咁，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該黨仲未決定支持邊個人做特首㗎，而佢強調任何延續現任特首梁振英路線嘅人都唔會得到支持。公民黨係要爭取換人換路線㗎。聽下楊岳橋點樣講啊？
喺過去五年，香港人已經見識過大量嘅藝術，可以係語言藝術，更加有最近見到嘅程序藝術。我哋唔希望再見到有呢一類型藝術高超嘅人出嚟，我哋只係希望見到有人係能夠真心真意、誠心誠意咁樣去為香港人做嘢，而唔需要再展現太多呢啲嘅藝術出嚟。
係，由於時間關係，今日咧就同咗湯慧雲咧傾住到呢一度，好唔該曬。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道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喺星期四宣布辭職嘅消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星期三针对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雷克斯·泰勒森举行确认听证会。泰勒森针对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说，美国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台湾应该要知道美国会遵守并且履行这些承诺，这个就是美国要发出的信号。泰勒森亦表示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克斯·泰勒森在答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的质询时做出以下答复。曾经提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问泰勒森说，中国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官媒环球时报在社评中甚至提到，如果川普上任后背弃一中政策，中国人民将要求政府采取报复作为，这个是没得讨价还价的。此外，社评中说，中国还将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台湾濒临武力统一边缘。对此，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什么？泰勒森答复说，美国对台湾做出重要保证，包括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泰勒森使用英文名词为六项议题协议，美国必须重申并表明将履行那些保证。泰勒森说，对于台湾，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向台湾做出重要承诺。泰勒森说，他认为美国必须再次表明会遵守那些承诺，这个也是他一次又一次表明要采取的做法。美国对那些人做出了保证。 美国必须重申那一些保证并遵守他们。泰勒森说，他认为重要的是台湾知道美国会遵守那些保证，那个就是美国要传达的信号。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质疑一中政策后，川普政府是否改变一中政策引发高度关注。对于加德纳议员问到新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立场，泰勒森回答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美国新政府下个星期就要就职，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几个重要内阁人选这个星期陆续在国会进行确认听证会的程序。泰勒森的听证受到极大关注，各国都希望从他对外交议题的展述看出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处理国际争端和冲突的方式。听证会星期四还将继续进行第二天的程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对于川普政府聚焦经济表示欢迎，但他们同时警告退出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增加贸易壁垒将无可避免地伤害美国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会在星期三敦促未来川普政府将美国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第一个要素。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多洛霍星期三发表年度美国商业报告的时候表示，美国商会看到了一次百年未见的机会，决策者能够通过大型的改革将美国从一个低速成长经济体变成为一个高速成长经济体。多洛霍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于后任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以及参众两院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视表示欢迎。在共和党初选期间，这位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曾经痛批川普在贸易和移民上面的态度，川普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的观点令到很多商界人士顾虑重重。但是在川普选择了很多亲商界的顾问以及表示将大幅减税以及加强基础设施预算之后，商会的态度有了转变。多洛霍在这次讲话之中谈及2017美国增长进程，将能源发展、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改革税率列为首要的任务。在这个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多洛霍仍然表示了对于新政府在关税和 TPP 态度上面的顾虑。多洛霍又表示，商会理解新政府需要时间来到考虑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但是这类区域合作项目对美国在经济或者战略上都至关重要。
We believe that the TPP agreement, and I don't care what you call it,
多洛霍说，他并不理会你叫他去做什么，他们认为 TPP 协议包含了很多内容，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安全有相当大的益处，并且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好处。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强烈指责 TPP， 他说这些是强奸美国的协议，并且表示上任头一日就要正式下令退出这个协议。而且同样在星期三，川普在他的首要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任何将制造业移到外国的美国公司，如果要将这些产品进口去到美国，将要付出大幅度的关税。美国商会首席政策决策官尼尔·布拉德利就对新政府可能设立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的措施提出警告。
What I've heard the president-elect talk about is unfair trade practice.
布拉德利说，他想后任总统川普先生说的是要针对不公平的贸易协定，美国有很多应对的措施，这是合理的，但如果美国要树立广泛的壁垒，那你就等于是给了美国消费者增加成本，并且导致其他各方的报复。美中贸易亦都因为川普政策即将上台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表示将会对中国提高关税，誓言将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并且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他还任命以批评中国称誉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领导新组建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会爆发贸易战。对此，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麦伦·布里恩特表示，商会会密切关注美中贸易的发展方向。
We cannot ignore the big gorilla in the room, which is how do we improve als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布里恩特话：佢哋唔能够忽视最重要嘅问题，嗰、那个就系如何处理同中国嘅关系。中国同美国系世界上最大嘅两个经济体，所以无论新政府采取啲乜嘢嘅措施，佢哋都要妥善处理呢两个大国嘅关系。美国商会系美国最大嘅游说团体，历来同共和党关系紧密。以上系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警方拘捕咗十名占领西环示威者，外界指呢个系政治打压。国际特赦组织话香港嘅人权状况急速倒退。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月11日喺华盛顿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喺南中国海可能导致自我孤立嘅行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4000市民去年11月6日晚游行到西环中联办示威抗议人大释法，并且一度占领西环之后两个多月，警方星期三采取行动，先后拘捕10人，包括香港众志、社民联和大专政关的多位成员。香港众志和多个的泛民政党批评警方在4名民主派议员宣誓就职被香港政府司法复核前高调拘捕有政治考虑，是向相关的政治团体施压的政治报复。警方说港岛总区刑事部和有组织罪案和三合会调查科经过深入调查之后采取行动，拘捕10名男子涉嫌参与非法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罪行，而拘捕行动仍然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多个泛民政党团体星期三中午到湾仔的警察总部示威，促请警方执法一视同仁，认真调查香港众志的罗冠聪议员近日从台湾返港在机场遇袭案。社民连质疑警方刻意包庇政府的支持者，他是重手打压反政府示威者，政治检控一目了然。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批评施袭者以爱国之名行暴力之实就是爱国贼，将会在立法会继续跟进事件。警方星期三晚就罗冠聪遇袭案拘捕一名1月8日在机场袭击罗冠聪的68岁女子，涉嫌普通袭击和非法集结，此前警方已经拘捕两名男子。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星期三话，香港的人权状况急速倒退，是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差的。这个非政府组织预请香港政府和公职人员将民众的人权放在首位。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发布了一份回顾香港2016年人权状况的报告，其中涉及到香港在法治、言论自由和人权教育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报告说，香港的人权状况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有急速倒退的迹象。报告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是铜锣湾书店五名书商离奇失踪事件。报告说这些书商随后出现在中国大陆，并且在媒体上被认罪，引起香港人对自身人身安全是否可以得到保障，以及是否仍然能够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之下自由发表看法是感到担忧。报告还指出，中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释法，引发社会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司法独立性的担忧。而在新闻自由方面，报告指出媒体人遭到突然解雇或者恐吓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比如明报执行主编姜国元突然遭到解聘，还有一名明报的记者在报道旺角冲突的时候遭到警察的殴打。此外，在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问香港的时候，记者采访受到严重的限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1月11日在华盛顿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可能导致自我孤立的做法。卡特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的时候提到，美国将继续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他说虽然美国和中国有一些分歧，包括他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的行为上的分歧，事实上他们的行为让更多的国家和美国走得更近。美国仍然致力于在任何可能的领域与中国合作，采取措施减低风险，鼓励中国避免自我孤立。 卡特话：美国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的权利。他话：美国对填海造地和有争议的领土主张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在非军事化原则以及和平解决领土的争端的问题上，中国无疑是在这个地区最大的违规者，但他们不是唯一的一个。美国反对所有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但是因为中国显然比别国更加大，他应该亦都是的确受到了美国更多的反对。美国一位的国防高级官员说，动用军力不是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办法，但美军会继续努力确保那里的航行自由。在美国海军水面军协会1月11日主办的一场会议上，即将卸任的海军部长马伯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作出了这项的表述。他说，美国会保护航行自由权，会依照国际法在需要的时候到需要去的地方航行和飞行。美国非常反对一些人和一些国家违反国际行为的准则，试图改变现状，所以美国会坚持这一点，但这个算不上是以军事的手段解决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中国的大学教授转载讽刺毛泽东的文章被整肃的事件持续发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新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11月1号召开了国务卿人选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会。长达9个钟头的听证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在听证会上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围绕着在蒂勒森如何去看待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复杂关系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多次对蒂勒森提出十分尖锐的问题。鲁比奥参议员在听证会上提问，谈到俄罗斯军队在阿勒颇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并问蒂勒森是否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勒颇犯下战争罪行。蒂勒森对此回应，他不会使用战争罪犯来描述普京。蒂勒森说，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指控。蒂勒森说他希望在下结论之前能够有更多的资讯。他说他知道在公共领域有很多的记录资料，他亦都相信有很多非公开资料，但是他希望在为总统提供建议时能够有更全面的了解来处理这么严重严肃的问题。面对蒂勒森的回答，鲁比奥参议员不甚满意。他说，基于发生在阿勒颇的情况和俄罗斯军队的所作所为，你仍然没有准备好讲出普京和他的军队违反了战争规则，在阿勒颇犯下了战争罪行。身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鲁比奥对于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目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之中一共有11名共和党议员、10名民主党议员，在没有民主党人支持的情况下，蒂勒森要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推荐，他必须得到委员会共和党成员的全数支持。鲁比奥参议员在星期三的听证会后表示，目前他尚未作出决定是否会投票支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现年64岁的蒂勒森曾为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并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由于近月来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加复杂，多位参议员在听证会前都对蒂勒森在过去与俄罗斯达成大量石油交易表示担忧，甚至对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感到不安。蒂勒森在听证会表明，当今俄罗斯是一个威胁，但其如何取得自身利益的策略并非不可预测。蒂勒森呼吁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进而在有关问题上制定适合的外交方针。 議員同樣十分關注替勒森點樣看待俄羅斯對美國所發動的網絡襲擊。替勒森在回答問題時說，根據他所閱讀的資料和掌握的消息，他亦都相信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其政府高層參與，甚至授權發動了去年年底對美國總統選舉的網絡攻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來自田納西州的考克參議員對替勒森的態度較為緩和，他在聽證會上讚揚了替勒森過去多年在全球貿易所取得的成功，並希望替勒森能夠將他在經濟上的成就應用到美國的外交領域。不過考克參議員亦都強調，作為國務卿和一個國際企業首席執行官截然不同。考克參議員說，替勒森先生，這個是個關鍵性時刻，對他來說這個是總統提名當中最重要的職位，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的聽證會。考克說，他想這個就說明了這一點，毋庸置疑你能夠吸引人群，但跟住落嚟，你嘅責任將係清楚定義美國喺世界嘅角色係乜嘢。蓋茨部長曾經多次講過，當呢個世界只有美國同前蘇聯嘅時候係乜嘢樣。不過而家已經截然不同，甚至美國人都冇辦法掌握未來將如何發展。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考克喺聽證會結束後隨即發表聲明，宣布佢將支持替勒森出任國務卿職務。選舉期間同當選之後，川普曾多次對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讚揚。當各界指責俄羅斯政府是網絡攻擊的幕後黑手的同時，川普並未對此予以表示不滿或抗議。川普所提名的國務卿人選替勒森與俄羅斯的關係友好，很多人擔心新政府未來在應對俄羅斯時態度會太過軟弱。考克參議員在上個星期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替勒森出任國務卿的表決有望在川普就職1月20日前進行。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中國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湘超近日因為在微博轉發諷刺毛澤東的文章而被無粉圍攻、指罵和抗議，随后就被当局相继免除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并且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的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同时有民众在网上发起联署抗议，两日之内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曾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的邓湘超教授近日遭受到毛泽东支持者就是毛粉的围攻，和当局撤职以及强令退休之后，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卫芳、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传播副教授乔木、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人权律师张雪忠等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粉和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和谴责。法学家何卫芳一月七号在微博上面为邓湘超鸣不平，说据高等教育法，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是属于校长及所主持办公会议的职权，由党委决定，属越权。邓湘超是民主党派，由中共党委进行处置，属越左代袍。退休处分涉及到邓的教师身份保障，由党委决定，假如邓提起法律诉讼，就无从行使诉权。何伟芳仲表示，转载微博内容是否合理可以讨论，反对者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辩论，举住标语聚集在大学门口，仲喐手打人，呢啲系标准嘅寻衅滋事。省政府、省政协以及大学嘅一系列处理举措，迅雷不及掩耳，是否对相关原委认真调查，是否听取当事人解释和意见，遵守相关程序呢？左祸肆虐，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畅行无阻，是否属于处处怪事呢？作为知名专栏作家的乔木，一月七号就发表对围攻邓湘超教授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的抗议，强调邓湘超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属于个人言论的范畴，不是组织和行动，言论就应该用言论的方式进行讨论、说服、批评，不能够因为言论和某一些人的不一致就组织围攻、人身抽斗，这些和文革的时候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 或者就好似反日游行一样，以爱国嘅名义就可以打砸抢咩？乔木又表示，山东省政府政协山东建筑大学，仅系因为一啲人对邓商超嘅言论不满，就不顾党中央对毛泽东有功有过嘅客观评价嘅事实，违反彻底否定文革嘅历次决议，对邓商超进行处分，支持呢一种文革式嘅群众斗群众嘅做法，政治上既不正确，亦都不符合情理。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中共党史学者《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共聚毛泽东的作者辛芷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山东省政府政协和山东建大党委对邓商超的处置极为不妥，被了外界造成的观感很坏。
山东这个地方对毛派这是一个低头屈服的表现，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
辛芷玲话：山东呢个地方对毛派呢啲系一个屈服嘅表现，亦都唔能够将呢啲讲成系一个话中国以后就会系咁样噶啦。呢啲就系一个整个嘅动向。辛芷玲话：佢相信习近平作为核心嘅中共中央系不赞成咁样嘅政策噶，因为呢种事情一出嚟就最后边个嚟到负责咧？系习近平负责。咁记者又话：负面嘅呢种后果印象咁样会唔会落到喺习近平嘅身上面呢？
那当然是，这个事情就是给习近平抹黑，弄出任何事情，这就是表示现在是共产党的当权者向毛左屈服。
辛芷玲话：呢个当然噶，呢个事件就系为习近平抹黑，出呢种事就系表示目前共产党嘅当权者向毛左屈服咗，毛泽东睇起嚟仲系好似同神一样，系不可碰噶。呢啲绝对唔系中央嘅精神，习近平嘅精神。但系呢个情况喺舆论当中同世界影响当中，就系喺习近平领导之中，佢系要咁样做，系习近平喺度向毛派低头妥协，系支持毛派捣乱迫害呢啲人。此外，有公民一月七号主要通过微信发起对围攻邓商超教授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一事嘅抗议书联署签名，由政法大学博士生湖北律师招南凡发起的抗议书表示，邓商超教授单单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就受到辱骂和围攻，支持者甚至遭遇殴打，而山东当局仅是因为无份不满邓商超的言论就相继作出错误的严厉处罚，不单止侵犯了邓商超的合法权利，亦都发出了社会倒退的强烈的信号。抗议信谴责有关人员的非法行为，呼吁公民关注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要求山东撤销对邓商超教授的各项的处分。抗议信到了1月9号晚就获得180多位普通公民的响应，不过联署活动截止到星期一晚11点不再更新。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致电联署发起人招南凡，询问联署停止的原因。招南凡不愿意讲明是否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只是说因为时间和精力因素，不过招南凡又表示外界响应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去年12月26号毛泽东生日的当日，61岁的邓商超转发多条讽刺毛泽东的微博，其中一条就是说，如果他在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他在66年死，少斗死2000万。毛泽东直到76年才死，大家才终于有饭食。毛泽东的唯一正确的事件就是死了。毛粉在网上对邓商超发起围攻和谩骂，邓商超的新浪微博账户亦都被消亡。随后几十人1月4号去到山东建筑大学校园内边抗议，手举毛泽东像，拉起边个反对毛泽东就是人民的敌人，打倒邓商超，打倒邓策等的横幅，并且呼喊口号。山东独立作家鲁阳等十多人去到学校声援邓商超言论自由权，结果至少有4个人被毛粉殴打。1月5号山东省政府宣布解聘邓商超省政府参事职务，省政协6号免去他政协常委，并且接受他辞去政协委员。中国官媒7号报道，山东建筑大学党委指邓商超多次在新浪微博之中贴发错误的言论，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影响好坏。1月5号决定即日起对他停职检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不得以山东建大教师身份从事各类社会活动，并且处以行政记过的处分。 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香港的报道。
毛泽东逝世已经差不多40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对于文革的反思和对毛泽东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过。而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亦出现了一股毛泽东热。对于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各界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因为转发批评毛泽东的文章，招致毛左的抗议。事后他被解除山东省政府的参事职务，并且被办理退休手续。这个事件引发了网络的激烈讨论。美国之音记者近日就到访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韶山的报道。
韶山位于湖南省中部，是由湘潭市代管的县级市。毛泽东就在韶山出生，并在韶山度过少年时光。记者从长沙乘坐绿皮火车来到韶山，韶山火车站建于1967年，现在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出了韶山火车站，就有导游招揽游客，要前往毛泽东故居必须先到韶山游客换乘中心，乘坐大巴才能够进入韶山景区。大巴上，旅行社导游一路介绍景点情况，并介绍话部分景点需要买门票才能够入内，通过旅行社买票可以优惠。有游客在大巴上称票价太高，来韶山只是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等免费景点，并表示到了毛主席家乡重要骗人。记者对导游表示只是看看免费景点就好。导游向记者推荐参观毛泽东家史馆，说该馆介绍毛氏家族的历史以及毛泽东的四任妻子。导游称三分看七分听，半小时就能够看完，并反复强调不得拍照。记者跟随导游进入毛泽东家史馆，参观过程中导游多次神化毛泽东，称毛泽东是真命天子，毛泽东出生时韶山出现神迹。导游还称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毛泽东铜像安放韶山之时日月同辉，韶山映山红，提前数月开放，连续7日不谢。家史馆还展示了毛泽东后人毛岸青以及他夫人邵华、毛新宇和家人参观韶山的照片。参观过程中，导游将游客带入一个房间，要求游客站成一排，对毛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导游见记者没有回应，要求记者亦加入游客的行列。记者表示不感兴趣，只是来看看。导游口气立即变化，对记者说：不拜请出去。记者就独自继续参观，随后记者碰到从房间里面出来的游客，一对老年夫妇说他们在里面对毛泽东塑像三鞠躬，拜完后导游发给每人一块有毛泽东像的金属牌，并向每人收取30元。记者此时才意识到为何导游强调不准拍照，为何参观过程中突然变脸。记者经过一系列旅游纪念品商店、中药店才走出毛泽东家史馆，这个只是韶山旅游商业化的第一站。记者随后参观了韶山的其他纪念馆，包括毛氏宗祠等，这些纪念馆的出口都是商店，但是毛泽东故居是商业化的例外，安检严格，更有武警驻守。在毛泽东故居外的晒谷坪，记者见到有人发表演讲。参观完毛泽东故居后，记者来到收葺一身的毛家祖坟，毛泽东父母就安葬于此。当地村民在墓地周围兜售鲜花和白酒，有游客跪拜毛泽东父母墓，祈求平安。今日的韶山居民多以旅游业为生，有些居民打着我的邻居毛泽东、毛主席到过我家等旗号经营餐馆、纪念品商店，商店经营商品以毛泽东塑像、像章、纪念币为主。记者参观韶山的最后一站是毛泽东广场，毛泽东铜像矗立于此，铜像基座由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题词“毛泽东同志”。铜像前摆放花篮，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团络绎不绝，在毛泽东铜像前献花、鞠躬、祈福。记者观察发现，来韶山的游客以中老年人士为主，在毛泽东铜像前鞠躬者除了导游之外，较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不行，我发誓，写不出这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那就啱了，这个作业是美国历史课，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是其他组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很多了。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隻很紧的船？乔治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吗？难道他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 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们组长了，他对我们很严格的。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日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说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 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是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是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是不成功。而另一个就是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是指严格管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好了，美国之音是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